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下午好。非常高兴今天下午能够在城北堂的我们普通话的聚会再一次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我想也特别谢谢副牧师，谢谢教会的同工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很高兴这一次有这样的一个行程，虽然好像服侍满了一点，但是非常珍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加拿大有好几次的聚会，在不同的地方与不同的弟兄和姐妹们，无论是分享福音的信息也有机会分享一些宣教的一些信息。我也觉得其实我们华人，或者应该说我们中国人特别在21世纪，特别在宣教、在传福音上面，在跨文化宣教上面，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托付以及一个使命。200多年西方的宣教师把福音带给我们，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华人教会，无论是在中国的中国教会也好，或者海外的华人教会，我觉得上帝给我们一个托付，给我们一个使命，我们要起来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特别在跨文化宣教的上面。很快就要离开但是也会继续的在祷告中特别纪念我们在多伦多这边的福音工作，也神求神继续的来祝福。我想在这边也特别祝福我们当中的母亲们其实我今天早晨一早起来的时候也特别联想到我的妈妈她现在住在芝加哥，我父亲9年多前过世以后，她就从香港，我母亲就从香港搬回到美国搬到我大姐那边就住在芝加哥。我想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特别联想到的就是我妈妈的辛苦因为他的这个孩子是一个很不听话的孩子我想特别在年轻的时候，特别在青少年期，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叛逆的孩子我今天能够站在这边，我可以告诉大家全然是神的恩典也希望能够给你们一些鼓励，若是你们家里面有稍微叛逆的孩子或许有一天你就可以看到他站在讲台上面分享信息，希望能够给你一点鼓励。但是我就想到我的妈妈，我想有大概3年将近4年的时间我是一个非常叛逆的一个孩子，一个非常不听话的一个孩子，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一直到今天，我想我只能够用后悔来描述的。但是在我18岁信耶稣的时候，我就回想到，其实我就看到，其实不单单是我的母亲，我也在我的父亲身上看到一个不摇动的一个信心。虽然他们家里面不敢说败子几乎是，但是呢，他们的信心一直都没有动摇。你知道那时候我就想，若是我是他们的话，我会说，上帝啊，岂有此理，我们是在服侍你的，你也起码让我们家里面有一个比较像样的一个儿子可以吗？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听过我父母亲有任何的埋怨。我深深的体会到他们的信仰不是单单在顺的当中，他们的信仰更加的在逆的当中凸显。他们心里面的那个确据没有因着困境而有任何的动摇。虽然我信主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内，但是呢，我想今天下午我愿意在诸位的面前特别见证，其实我的父母亲，我想尤其我的妈妈，她的信心在那几年的当中其实对我有相当大的影响。也但愿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母亲，虽然我不认识你们，我也不知道你们的处境是怎么样，我相信有一些 或许在顺利的当中，在顺境的当中，但是也很可能有一些在我们当中，你正是在逆境的当中，无论是夫妻的关系也好，是亲子的关系也好，我求神保守你的心怀意念，看顾你这一段的时间，坚定你的信心，不动摇，天天靠主，让你的生命，让你的信仰能够更多的成为你先生、你配偶、你孩子的一个祝福。但愿神特别纪念你们，也愿神特别祝福在我们当中的母亲们。今天下午就想从圣经的一个母亲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我不晓得若是你熟悉圣经，当你想到母亲的时候，你会马上联想到圣经的哪一位母亲。其实身为一个父亲，我心里面有一点点的不平衡。为什么呢？因为发现好像圣经里面父亲的例子不多，就是记载的好像也不太怎么样。我想我们弟兄们要加油哈，我们弟兄们要加油，很难得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个爸爸是一个比较像样的一个爸爸。但是我不晓得当你想到了母亲的时候，你会联想到哪一个母亲在圣经里面。当然在旧约里面，我自己马上联想到的就是摩西的妈妈，怎么样凭着信心把摩西带大。我也想到了其实在新约，在提摩太后书，你会记得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他特别提到了提摩太的祖母，也提到了他的母亲，他的祖母叫以罗，他母亲叫尤尼基。在那边你会特别留意到，其实他讲到提摩太的祖母，他的母亲有一个无畏之信，信仰的传承就传到了提摩太的身上。我去查了一下，这个无畏之信其实在原文里面就是正好是虚假的一个相反词，或者是假冒为善的那个假冒的一个相反词。英文我们说 sincere faith 是一个无畏的一种信心。但是呢，我想今天下午我们不看摩西的父母亲或者他的妈妈，也不看提摩太的妈妈或者祖母，我倒是想从我们刚刚所读的这几处的经文跟大家一起来看撒母耳的妈妈，也从我们刚刚所读的这几段经文里面，特别从有一个词三次的出现来看一个母亲的敬拜。若是你有圣经的话，好不好，我们就翻回到撒母耳记上，我们特别首先来注意这三次敬拜出现的地方。第一次的出现呢，是在第三节，那边特别提到了这个人就是以利加拿，就是哈拿的丈夫，就是未来撒母耳的父亲。这个人呢，他每年从本城就上到了示罗，然后呢在那边他们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若是你带着自己的圣经，你不介意在圣经里面做一个记号的话，你就把那个敬拜把它圈起来，这是在这一章里面敬拜出现的第一个地方。当我们往下看到第十九节的时候，我们看到敬拜又出现了。或许我们可以从十八节开始看，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就去吃饭，面上不再带愁容。十九节，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什么敬拜，就回到喇嘛。敬拜出现的第二次，第三次呢是在第二十八节，所以这是哈拿所讲的话，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三次在这一章里面敬拜的出现。我去查了一下，敬拜这个词其实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有98次之多。
若是我们很详细的看这些出现的经文，我们慢慢就会收集整理出其实上帝怎么看人对他的敬拜。很明显的，在这98次，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不止98次，因为有一些的经文在原文里面其实也是敬拜的意思，但是我们没有完全在中文里面用敬拜这两个词来取代或者来翻译。譬如在创世纪第22章，其实也是敬拜出现第一次，或者应该说 worship 出现第一次。我们在那边中文的翻译是拜一拜啊，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可惜啊。我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一想到拜一拜，好像就到庙里面去拜拜一样。但是它的原文就是 worship， 就是敬拜的意思。我们慢慢就会收集出一个上帝怎么样来看我们的敬拜。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因为我想当我们有那样的一个整理，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敬拜的里面，其实我们应当用上帝所悦纳所喜悦的方法来敬拜他。我们应当用上帝所悦纳上帝所喜悦的方法来敬拜他，也就是说，是的，当一个人想敬拜上帝的时候是好事，但是若是他不是按照神的方法来敬拜他的话，很可能他的敬拜就不蒙悦纳。这样的一句话，我相信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是很厉害的。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总是觉得条条大路其实都通着罗马，只要你虔诚就好了，对不对？这是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常常听到的一种讯息。所以当我们听到有一个人说对不起，只有一条正路你要行在其中的时候，我想有的人就会有很强烈的一个反弹，你们为什么要那么狭窄呢？那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不是代际中狭窄，乃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跟敬拜有关，但是呢其实是直接在祷告的里面。在路加福音的第18章，耶稣讲过了一个比喻，我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他描述两个人到圣殿去敬拜，一个是一位法利赛人，另外一位是一个税吏，是收税的一个人。在那个比喻里面描述这两个人，其实他们都到圣殿，且他们在圣殿里面祷告。若是你去看第18章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法利赛人，当然他一开头的祷告就是不断的提醒上帝他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之后呢他也提醒上帝他不像什么人不像什么人不像什么人。相反的，你会记得那个税吏，圣经讲得很好，我觉得很深刻，连举目望天他都不敢，他只在上帝的面前求上帝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就是这么短的一句话。你有机会去看那一章，去看那个比喻，在那里头有4个字，我觉得几乎是在圣经里面最可怕的是4个字。哪4个字呢？耶稣就描述那个法利赛人，他的祷告是相当的长，提醒了上帝好多好多的事情，但是圣经给他的评语是什么？你们记得吗？你只不过是自言自语。哎呀，亲爱的弟兄们，我觉得这4个字好可怕。自言自语，换一句话，若我们不是按照神的方法，神所喜悦神所命定的方法来敬拜他的话，很可能甚至对不起啊，我也就马上要走了，所以只要得罪什么人没关系，也没有办法取消我下一次的讲道。很可能我们真的只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只不过是在这边自言自语而已。所以当耶稣遇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约翰福音第4章，你就会知道他提醒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竟然神是灵，我们就要用什么来敬拜他？ 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心灵和真理 truth 来敬拜他。所以我想就回过头来，我们来看哈拿，以及哈拿特别在他的敬拜里面所留给我们的榜样，愿意把三件事情放在弟兄姐妹们的身上心里面，三方面我们看到哈拿的敬拜，这一位母亲的敬拜。我把第一个敬拜，也就是我们刚刚读第三节，我把它称为哈拿那个顺服的敬拜，顺服的敬拜。其实我们在第三节我们看到这里简单的一个描述，这个人就是以利加拿，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一个人呢，他每一年就从他自己的城市他就上了示罗去。那我想在这里我们需要了解示罗的重要性。若是你翻回到约书亚记的第十八章的话，那边我们就会读到，当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之后，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在18章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他们把以色列人把原先在旷野所建造的那个会幕就设立在示罗这一个地方，设立在示罗这个地方。因此这个人他每一年他就去到了示罗那边敬拜上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怎么说呢？因为若是我们有机会，我们今天下午可惜没有办法，但是若是你去看生命记第12章，你去看生命记第14章的话，你会在那边看到有一个词重复的出现，就是你要去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来敬拜我。也就是说，人不能按照他自己的念头，他自己的喜好来决定他在哪里敬拜上帝。我想这也是其实约罗伯安，你会记得约罗伯安后来做了这个以色列的国王。你会记得约罗伯安当他成为以色列国王的时候，他很担心以色列人还是会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因此他就对他们说，其实呢，你们去耶路撒冷实在是难，太困难了，我让你们方便一点，我就在伯特利，我就在但这个地方建立两个牛犊，谢谢大家，中文我还是要努力。他建立了两个牛犊，那你也会记得，若是你熟悉后来以色列的人，这个历史，常常重复提的就是以色列人陷到约罗伯安的那个罪。哎呀，你们跑那么远了，太辛苦了，我让你们方便一点，我们就在伯特利，我们就在但这个地方建立两个牛犊，你们在这边敬拜上帝就可以了，不然我们要用神的方法，我们要顺服神来敬拜他。但是我想我不是说我们在家里面就不能敬拜上帝，我想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求神也帮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把神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使得我们的敬拜是一个按照他心意的一个敬拜。我知道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跟当年是大不相同，但是我们仍然要有这样的一种顺服。他们不单单是有这样的一个顺服上帝的一个敬拜，我也看到他们是每一年都去到示罗这一个地方，这也是按照神的话，因此他们养成了这一个习惯。其实若是你看第7节，你看1章第21节，甚至你看2章的第19节，我们就看到这个家庭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固定的去敬拜上帝。 我就想到其实我成长的过程，当然从某一个角度也是理所当然。为什么呢？爸爸是传道人，爸爸妈妈都是传道人，爸爸妈妈都是宣教师，所以礼拜天就非得去教会不可。 No choice, sorry。 你知道我成长的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我们都有什么儿童主日学、儿童崇拜，所以我们大人有大人的聚会，小朋友有小朋友的聚会。哎呀，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们在台湾高雄啊，这个台湾的南部我都还很清楚，那时候可没有什么小朋友的聚会啊，崇拜就是大人跟小朋友，应该是小朋友跟大人啊，小朋友跟大人一起崇拜。我还印象深刻，都是坐第二排，都是坐我妈妈旁边。那最受不了的是什么呢？几乎每个礼拜天要听我老爸讲道。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我的老爸讲道是讲得相当的不错，没有，他讲得太好了。但是我有一点实在是很受不了的，就是他很喜欢在讲道里面用孩子举例。那你说用一个好的例子，我觉得我自己很荣耀。但是我发现我爸爸他常常举的例子呢，是那种非常丢脸的例子。害得我聚会结束的时候，最怕的就是那些老太太们，那些伯母们就跑到我的面前，然后捏着我的两个脸颊，哎呀，说戴季中啊，你实在是有太够皮的。但是我很感谢上帝，从那个时候我们的家，我的姐姐，两个姐姐跟我，我们就养成了一个固定去教会的一种生活，一种理念。对教会的委身，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何等的重要。对教会的委身，不单单是或许下午来这边，我其实不太喜欢做礼拜这个词，但是不是只是来这边做礼拜而已，乃是请问我们对这个教会的委身是什么。若是你只是路过的，或者你是特地来看一个老外讲中文的，我会问你，那你自己所属的教会，你的那种归属感有没有？你那种委身有没有呢？这是何等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不是一个我们能够选择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哈拿他的敬拜是这样，当然我们要快快的说，我们也注意到他们不单单是去那边礼拜而已，这边也特别告诉我们他们还做了什么事情，他们祭祀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祭祀万军之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不是空手来教来，不是来教会，他们不是空手去会幕的，他们不是空手去示罗的，乃是他们很清楚的知道，在敬拜这一位万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当中，他们同时也是来到一位圣洁神的面前。一旦我们来到这个圣洁神的面前，我们也很深的就体会到我们自己的污秽，我们自己的肮脏。当以赛亚看到耶和华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圣哉圣哉圣哉，还记不记得他下面说什么？祸哉。因为他马上就联想到他自己的不配，他自己的污秽，他自己需要得蒙拯救。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其实今天早晨在英文堂也特别分享这一点。我觉得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面对到一个危机，这个危我有可能面对到很多的危机了，但是有一个危机我蛮担心的，就是我们已经失去了来到教会的那种庄严，那种敬畏。我担心这个，我们忘记其实我们是来到这一位圣洁神的面前，有点太随便，有的时候我担心的，包括我们聚会准不准时都在内。但是我们看到哈拿，我们看到他的一家来到神的面前，是的，他们敬拜，但是他们同时也想到，其实我们需要 神的救赎。所以我们不仅是来敬拜这位该配得我们敬拜的上帝，我们也要献上我们的献祭，因为我们在这位圣洁神面前是污秽是肮脏的。感谢赞美主，我们看到哈拿他的敬拜，第一是一个顺服的一个敬拜，顺服的一个敬拜。这里敬拜出现第二个地方，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十九节。第十九节，我把这个敬拜称为什么敬拜呢？我把这个敬拜称为是信心的敬拜，信心的敬拜。其实若是你有机会回去读这一章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些词其实重复的出现。这个背景我想应该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了解，这个以利加拿哈拿的先生他有两个妻子，一个是哈拿，一个是皮尼拿。我也顺便告诉大家，特别在我们当中的男士们弟兄们，圣经里面记载好些人有好几个妻子，你去看每一个例子都没有好下果，都没有好的下场。那你说，哎呦，对，我们在加拿大哈，我们也只能够娶一个妻子哈，对呀，但是你也不要来个老小三，因为不会有好的下场，绝对不会有好的下场。那你看到以利加拿就是如此，哎呀，他娶了两个太太，哎呀，真是辛苦。然后呢，我们就发现有一个皮尼拿有孩子，另外一个哈拿却没有孩子。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皮尼拿就常常使得哈拿生气，他激动着他。所以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譬如像哭泣这样的词重复的出现，愁闷重复的出现，苦情重复的出现。当然以利加拿也尝试要安慰哈拿，我也觉得以利加拿实在是不懂女人心啊，实在是不懂，他怎么尝试安慰哈拿呢？在第八节，哎呀，他的先生他的丈夫以利加拿就对他说，对哈拿说，哈拿，你为什么哭泣啊？为什么不吃饭啊？心里面忧闷啊，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我告诉他，不懂女人心。很明显的，以利加拿是用人男人的理性要去分析一个人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男人哈，我们就少说几句，当我们的配偶提出他心里面的一些感触的话，我们少用理性去做分析。其实他所需要的呢，有一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他所需要的不是我们的理性的分析，他所需要的是什么吗？就是我们搂他一下。对不起啊，希望没有得罪我们当中的姐妹们，这是我的经验啊。有一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你也不要去用你的理性去跟他做什么分析，没有用的，我告诉你。你就去搂他一下，你就去抱他一下，你就跟他说 I understand, we will try hard together, 这样就可以了。哎，奇怪哈，几乎都是姐妹拍手。弟兄们听到了没有？我想假如我们了解那样的一个背景的话，我想就更深刻。当我们特别读到了第十八节第十九节，你会记得哈拿后来到了圣殿里面，他祷告，他就向神许了一个愿，若是你把一个儿子给我的话，我会愿意把这个儿子转回奉献给你，让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这是在这个是在第十七节所说的。然后呢，他就要离开那个地方。在第十八节，哈拿就说，愿婢女在你，就是以利这个祭司眼前蒙恩。于是，然后注意下面这一句话，于是妇人就走去什么吃饭。他前面不吃，现在他吃，不单单是他现在也吃，下面一句我觉得更宝贵，他的面上就再不带什么愁容了。你千万不要忘记哦，我们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哦，我们就失去了那个同理心当事人的那个处境。 在这个时候哈拿还没有怀孕哦，是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她怀孕，所以我们就很快读过去，我们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假如能够体会到，其实在那个时刻，其实她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感触到她起来吃饭，然后脸上不再带任何的愁容，其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动作，一个信心的一个显现。哈拿信心的敬拜，哈拿信心的敬拜。容许用我家里面的一个例子，我想就可以分享出这个信心的一个敬拜。我的祖父祖母在抗战的时候在我们中国的河南开封服侍，后来日本人进入到河南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留在那个地方，他们只好往内地去迁移，他们就去了陕西，离宝鸡不远的一个地方叫凤翔，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听过这个地方，他们就在那边服侍。他们还在河南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了山东，因为在山东烟台那个地方有一个教会，或者应该说宣教师子弟的一个学校，是内地会开的一个学校，叫曲阜。他们就把他们的孩子放在那个学校，然后呢他们就回到了河南，继续在河南的这个在开封在那边服侍。结果当日本人轰炸珍珠港的时候，那时候当然日本人已经在中国了，那时候已经抗战，但是一旦他们轰炸了珍珠港的时候，美国向日本人宣战的时候呢，那个整个学校就被日本人抓了起来，整个一个学校就被关在集中营的里面。你知道当这个消息临到我祖父祖母，那时候他们还在河南开封的时候，我的祖母特别心里面着急，因为有四个孩子，我的大姑姑，我的爸爸，我的小姑，还有我的叔叔，他们四个人就被日本人抓了起来，关在集中营里面。那时候我的爸爸也只不过是12、13岁而已。我的祖母心里面很大很大的一个挣扎，他常常就在神面前，对不起，就在神面前哭泣，担心他的孩子，特别担心他的女儿们，因为他听过了太多，包括什么南京屠杀这一些，他很担心他的女儿还会被日本人去强暴，他心里面很挣扎，很忧愁。有一天他在祷告的时候，上帝让他突然想到他小时候在美国成长去的那个教会有一个老牧师讲道，他正讲着一个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必什么加给你们。那个老牧师很有意思，他用一个非常一个非常口语化的一个方式来翻译那一句话，听起来有一点悬了，宣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些都必加给你们，听不太懂。这个老牧师他怎么翻译呢？他说很简单，你先关心上帝所关心的，上帝就会关心你所关心的。哎，我想在我们当中的神学家大概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翻译哈，没关系。至少我想对我的祖母而言，那一句话带给她极大的安慰，她就脸上不带愁容了，脸上不带愁容了。后来他们只好往内地，我刚刚提到了，到凤翔这个地方。日本人投降以后，8月几号？糟糕，我还是学历史的。没关系，反正就是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这个整个集中营也被释放，美军就 把这些宣教师的孩子就送回到他们这个父母亲的地方。我的父亲跟他的兄弟姐妹们，他们就飞到西安，然后从西安到宝鸡，然后最后面那一段呢，他们就坐马车，哎呀，到了凤翔，到了这个西北圣经学院。那一天他们到的时候正好是晚上，正好全学校有一个祷告会，那个看门的那个老奶奶看到了四个老外小朋友这样走上来，她一看就知道，哎呀，这个是带师娘的四个孩子，她就赶紧跑到那个祷告会里面，连敲门都不敲，冲进去说，带师娘啊，孩子回来了。信心的敬拜。我不知道你的处境是怎么样，但是我心里面的祷告是求神把哈拿的信心也给你也给我，我们不再愁烦，我们不再哭泣，我们相信上帝是掌权的，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向他陈明。希伯来书第四章讲的何等宝贵，我们有一大祭司，他能够体会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只管什么，坦然无惧来到他施恩宝座的面前，为了要得着那随时的帮助。信心的敬拜，最后有顺服的敬拜，有信心的敬拜，但是到了第28节我们就看到了也有奉献的敬拜，奉献的敬拜。所以我将这孩子，你会记得后来哈拿怀了孕生了孩子，给他取名叫撒母耳。断了奶以后，哈拿就带着撒母耳回到示罗这一个地方，他来到了以利的面前，就对他说，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是吧，敬拜耶和华。哎呀，我觉得这个敬拜是个了不起的敬拜，这个敬拜是一个付代价的敬拜。他不是把他多余的奉献给上帝，他把他的儿子奉献给上帝，他也不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做这件事情，乃是他心甘情愿的把他的孩子奉献给上帝。你容许我说一件事情好吗？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就是我们中国父母亲面对到的一个大挑战。好多年我有机会在华人教会服侍，在不同的聚会印象非常的深刻，看到神的工作。常常聚完会有年轻人就会来找我谈，戴牧师啊，我有心做传道人，我有心做宣教师。我就会问他们，那怎么样呢？你觉得上帝怎么个带领你？有的时候他们就会跟我说，我愿意做，但是呢，我的爸爸妈妈反对。其实不瞒你说，英文堂聚完会就有一个姐妹来跟我谈这个事情，就来跟我谈这个事情。父母亲不愿意，父母亲不愿意。当然我想他们没有想到了，反正代家已经反正好几代了，你们就继续代代相传吧。神啊，我的孩子在这边，但是请你差遣代家的孩子。我就会问他们，我说那你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个基督徒呢？他说是。我会问你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服侍，有的时候甚至教会的执事教会的长老对的孩子说，你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不可以做传道人，不可以做宣教师。哎呀，我听了心里面很难过，我就想到我的高祖父戴德生在还没有出生之前，就是在1832年 在还没有出生之前，他的父母亲就把他们的长子戴德生奉献给上帝，去中国做宣教士。今天我们去中国很方便，那时候戴德生用了163天才抵达了中国，这当中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都想不到，但是他的父母亲却愿意把他奉献给上帝，把戴德生奉献给上帝。若神许可，我们愿意我们的孩子去中国去做宣教传福音的工作。哎呀，我心里面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就从我们的当中，神会兴起一些现代的哈拿，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奉献给上帝，且不是一个被动的一种奉献，乃是一个积极的一个奉献，甚至我们在家里面鼓励他们考虑做一个传道人，考虑一生来服侍主。求神怜悯，让哈拿那奉献的敬拜激励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可不可以就用一个故事做一个结束，跟这个息息相关。每一次来到北美，特别来到多伦多，我就会想到第一批从多伦多或者从北美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戴德生在1888年，他来到了美国，来到了北美，他就动员北美的教会差派宣教士出去。后来感谢主，上帝就兴起了10多个宣教师跟戴德生一起去到中国。在这10多个宣教师里面，有一个宣教师，他的名字叫 Susie Parker。 很抱歉了，怎么找他的中文名字都找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 Susie Parker。 其实他是从美国来的。在那个差派的聚会当中，这个 Susie Parker 的爸爸就坐在第一排，戴德生在前面带领这个聚会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 Susie Parker 的爸爸是脸上有一种喜乐，有一种荣光。他就在没有事先安排之下，他就请了这个 Susie Parker 的爸爸到台上来分享他自己的一个心，他的心情，当他的女儿要去中国宣教的时候，他就上去就分享了。其实 Susie 是他们家唯一的孩子，我们中国说贴心丫头，是他们家的贴心丫头，跟爸爸的关系是亲的不得了。不单单是在家里面，他们宝贝他，这个 Susie Parker 在服侍上面也对他的爸爸有很大的帮助。其实他的爸爸本身有自己的工作，但是他的爸爸同时也在他们所居住的那个城市里面有一些福音的工作，因此女儿常常会陪着爸爸去做这些的服侍。所以他说，就一个父亲而言，当我想到我的女儿要离开我，要到中国去宣教的时候，不可否认我心里面有一些的不舍得。但是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很抱歉了，真的是中文很难翻，你们或许可以想一想这个中文要怎么翻。 Susie Parker 的爸爸那一天早上他就说， But there is nothing too precious for my Jesus， 没有一件事情为我主所摆上的我会觉得是太宝贵。哎，真的是好难翻哦。 Nothing too precious for my Jesus。 Susie Parker 就走上宣教的路，去到了中国，第一站就是扬州。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扬州来的。扬州我们内地会设立了女子语言学校，她就在扬州学中文，学完了中文呢，就派到我们中国的江西的东北角，那边有一个城市叫玉山，她就在那边服侍主。半年之内她就染上了热病，就过世。你可以想象得到，内地会的同工要写信回去通知，那时候没有 Skype 可以打哈。他们要写信回去通知 Susie Parker 的爸爸妈妈，很对不起，你的女儿在中国 献上了他的生命，他不在了。这封信不容易写，相当的困难。写了过了没有几个，一个大概两个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收到了 Mr. Parker 回他们一封信。童工把它打开，里面一张白纸，上面只有写一句话 Nothing too precious for my Jesus. Nothing too precious for my Jesus. 若是我们只是把那次要的给上帝的话，我想这个不是哈拿那奉献的敬拜。唯有当我们把我们最宝贵的，我们最宝贝的奉献给上帝，这乃是哈拿的祷告。 If our offering does not hurt, it is not an offering. 只不过是从我们的多余当中，我们或许捐一点出来，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学习 Mr. Parker， 更加的能够学习哈拿。 Nothing too precious for my Jesus， 一个顺服的敬拜，一个信心的敬拜，一个奉献的敬拜。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也谢谢主把哈拿的故事，熟悉的故事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让我们能够从这个旧约的母亲一同来思想蒙你悦纳的敬拜是什么样的敬拜。帮助我们天父上帝有顺服的敬拜，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自己的方便，乃是主啊，按照你的心意，按照你的话语，讨你喜悦的敬拜。也求神你给我们一个信心的敬拜。孩子愿意特别为着主啊，或许在我们当中正在困难当中的，无论是姐妹也好，妈妈也好，甚至弟兄家庭，主啊，但愿你给我们如同哈拿那信心之眼一般，使得我们相信主啊，你是作者为王，你会保守，你会带领。也求主你给我们一个奉献的敬拜。主啊，让我们能够效法哈拿，愿意把他最宝贝的，他的儿子撒母耳奉献给主。主啊，我们能够像 Mr. Parker 一样说 Nothing too precious for my Jesus。 谢谢主，愿拿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